弟兄姐妹平安。这段时间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主日清晨跟家人在一起来敬拜。虽然崇拜的方式改变，但是我们崇拜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就是要遇见神。那上个主日是复活主日。那礼拜结束之后，那我回家，特意去网上听了 Andrea Bocelli 的独唱音乐会。你知道他是上个星期天是复活主日特别的一场圣诗音乐会，他独唱，在意大利一个非常美的教堂里头，他所唱的圣诗都是我想是家喻户晓的一圣诗。那他在圣诗唱最后的时候，他走出了那个教堂，他来到教堂的外面，那唱奇异恩典。那他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我的心好像突然被搅动了，我流泪。我为什么流泪呢？一方面他唱上帝奇异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整个电视镜头切割到意大利的街头，那空空荡荡，没有行人，没有车辆，然后又切割到巴黎，整个街头是空空荡荡，没有行人。然后再切割到纽约，街头也是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一方面在唱奇异恩典，一方面看看这些空空荡荡的街头，我的心里面特别的感恩，也特别的难受。为什么？整个西方世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福音所浸透，福音养育了西方几千年。可是这些年来，科技高歌猛进，人的生活越来越舒服，很多人远离上帝。所以我巴不得这一次瘟疫让欧洲人能悔改，能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整个欧美的基督徒们要回到神面前，为这个世界祷告，为他们自己的国家祷告，更不要忘记是上帝的恩典托住他们几千年。你忘记上帝的恩典，那不是一个祝福，那是个咒诅。你看看这个大教堂非常的雄伟，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尖塔，这个尖塔它实际是有目的的，它是让人仰望天空，它指向天空，指向超越，指向彼岸，指向永恒，指向上帝。人在这个世界，你不可能离开大地，但是你的眼睛不可能只看着这个大地。上帝让你眼睛向上看，向永恒看，那是我们希望所在，那是我们永美的未来。当然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没有安慰，也没有盼望，更没有永恒的意志。你眼睛只看着这个大地，你最后是埋葬在这个大地，什么希望都没有，你所拥有的一切也会埋葬在这个大地。所以这些大教堂的尖顶是指向那永恒，那是光之上的永恒。那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在思想，在祷告，主啊，这段时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从上帝面前领受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应该向上看。如果我们眼睛只盯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指望，我们活在恐惧战惊，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好像是一片云雾。所以神的意思让我们每个人不要忘记你脚下的土地，更不要忘记那永恒，那超越，那美丽的神的国度。所以这个一段时间，下面几周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启示录。大家知道启示录是一个很难讲的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像谜一般的图景， 狮子啊，红龙啊，大红龙啊，大兽啊，有狮子，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在里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很紧张，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这本书是极为重要。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只有一卷书，它开头是讲给你祝福。你读这本书，你要蒙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如果你要增加或删减这个书上内容，你要受咒诅。所以圣经中唯一的一卷书，以祝福开始，它与咒诅结束。所以这卷书虽然难读，但是非常重要。这本书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未来，告诉我们上帝计划的终极，上帝计划最终的成就，是告诉我们历史的结局，人类的未来。但它重大的主题是什么呢？重大的主题是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得胜者，他是荣耀的君王。基督第一次来，他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为荣耀得胜的君王。所以整本启示录是告诉你，上帝耶稣基督掌权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你们知道是老约翰。那老约翰是在，你知道他是在我要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他转哪儿了。我的对，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我们在这个老约翰，你们知道约翰是在圣经的里头唯一的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中间，他是唯一的寿终正寝的使徒。那十二使徒中间有一个是出卖了耶稣，那是犹大，他上吊身亡。那另外十个使徒全都为主殉道，只有老约翰一个，他寿终正寝，活到90多岁。你说上帝为什么要特别的保护他，让他在世上能活90多岁？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使命，是让他显下上帝给他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关乎人类历史的未来，关乎人类的结局，关乎到上帝永恒救恩的成就。所以上帝特别保护了，保留约翰的生命，让他活到最寿命最长，所以记录下上帝给他的启示。所以你们知道教会所经历许许多多的迫害，从一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大迫害，被迫流亡，好多弟兄姐妹逃亡在外。你知道到公元64年的时候，那尼禄皇帝在位，保罗殉难，彼得殉难。到公元67年的时候，提摩太殉难。到公元92年的时候，在多米田皇帝的统治下，迫害更加的残酷，非常的残酷。那时候这个皇帝呢，我们叫多米田啊，应该翻成多米田，这个皇帝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残酷。你知道人有权力啊，人就会膨胀，就忘乎自己是什么。他要叫众人呢要敬拜他，要称他为主为神。你大家记得在历史当中，越是权力自我膨胀的人，因为权位自我膨胀的人，他越是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权力能不能保得住，这么大的一个版图怎么把这些人统治起来。所以他既是自我膨胀，同时心中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叫全国的臣民要敬拜罗马皇帝的像。因为罗马版图很大，他各个地方要建立一些寺庙，里面放着罗马皇帝的像来代表皇帝，代表这个罗马的皇帝。所以人们必须要敬拜罗马皇帝的像，称他为主为神，然后说凯撒是神，凯撒是王。你不敬拜他，就认为你是无神论者，要把你流放或者迫害致死。那老约翰是知道只有一位主，人都是被造物，人不值得敬拜。你可以尊重人，但是不可以敬拜人。所以他说尊敬皇帝没有问题，尊敬当权者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敬拜他。所以老约翰在这种时候是被流放，被追捕被逮捕，然后流放到巴摩海岛。那我来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你们看看巴摩海岛，它是靠近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西岸。 但是它属于现在希腊的一个版图。所以老约翰在80多岁的时候，快到90岁的时候，被流放到巴摩海岛。在海岛那个地方是当年罗马流放罪犯、政治犯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周围都是大海，没有生还的指望。所以当时的老约翰看到整个世界迫害极大，死亡黑暗，他在巴摩海岛他是孤独，看不到出路。在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他有一次主日的时候，就是叫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我想象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个孤独的海岛的石头上，他的心中在敬拜，在默想上帝的灵领导他，上帝给他一个异象。所谓的异象就是说神用特殊的方式跟他沟通。人在异象当中，你自己意识不到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神把时间跟空间暂时的挪开，所以他可以遇见神。不是一种幻觉，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幻梦，它是一个真实的情景。所以约翰在这个异象当中，他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到的一个景象。上帝告诉他，你写下，把末后必成的事写下，要告诉我后人人类历史的结局，人类的未来，上帝旨意最终的成就，叫他写下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第4章，然后我再讲第5章，今天可能讲不完那么多，然后我再讲第5章，然后讲到7印，然后就暂时这个段落我们就结束了。所以 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上面的事情。因为老约翰你知道，他如果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他看到是罗马帝国的残暴，不公不义不金钱，人的亵渎，把人当成神来敬拜，狂妄自大，那看到周围的是海浪，是没有出路，没有盼望，没有人群，被困死在海岛上，周围是一片黑暗。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向天上看，向天上看，让他看到完全跟世界不一样的一幅图景。那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信息。当老约翰看到天上的时候，他在地上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我请弟兄姐妹来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一起来读这段，你在家里的时候我请你打开圣经来读这段经文好吗？那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告诉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也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那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拥有的。我想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难以理解？那又是宝座， 又是24长老，又是四活物，四活物里面外面全是眼睛，又是七个活具，你读起来是不是一头雾水，难以理解？那这都是圣经用象征性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真理。为什么圣经用象征性的语言呢？所谓象征性的语言，就是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场景来描述那更深奥的、更抽象的、人难以理解的那个真实的事情。那我们在人间，我们常常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来表达一些讲不清楚那一些道理。你从一个家门经过哈，你看看窗子外面有一幅小小的画，上面是两个烟鸦在戏水。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不能说这个房子里住了两只鸭子，你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你知道，哦，原来这家在表达夫妻彼此相爱，那是象征，对不对？象征意思，你看到这两个鸭子，你知道背后的意思很深很深，深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两个怎么相爱的，怎么相亲的，你不知道，但是唯一的知道是这两个人相亲相爱。那这是透过这么两只鸭子来表达后面更深的浓浓的爱意，那这叫象征。那你开车的时候看到路上，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上面有个大的一个标记叫 stop， 这个 stop 就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告诉你，哎，你停车的时候要停在这儿了。那后面意思很深呢，深到什么程度？你要越过去有可能会撞车，有可能会罚款，有可能 会给警察抓住等等，那这意思在后面，对吧？所以这个象征意思很重。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图景，是24位长老啊，带着冠冕啊，那四个活物啊，宝座啊，全是这种象征。象征的背后意思很深很深。你说上帝为什么不明讲呢？明讲多简单呢，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象征干什么呢？因为象征是告诉你很多的意思，你永远测不透，讲不清，你不明白。上帝用这个象征来告诉你那末日要成就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的真理，是让你去思想，让你去想象。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传讲他的真理。那这个真理不但如此，当然后面还有更深的真理在背后。因为当时古罗马人在迫害基督徒，那跟弟兄姐妹的交往必须用这种方式，弟兄姐妹才明白，才不至于受到当权者的那种迫害。所以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用这种象征的方式让我们明白那至为重要的真理。好，那我看不到这个视频，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在哪儿，我就看不见了。那我们看第一节上面说此后，这个此后是讲基督在前面约翰看到的异象，看到基督的形象，基督在教会中行走，在七个教会中行走。这个此后是讲前三章的内容，到第四章说此后我观看，我看到，我们中文翻的见，这个见字在希腊原文里就是 behold， 意思就是看了。他不但自己看，要号召所有上帝的子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看天上的门开了，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像号筒一样，这个声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是在约翰启示录第一章那儿就记载，上帝的声音，基督的声音，如同号筒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儿来。上是到什么地方？叫他进入上帝的空间，进入上帝的世界，进入天堂。来做什么？我把末后要成就的事来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儿有一个真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如果你眼睛只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你就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的里头。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大，就像个大的棺材一样，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这个封闭的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指望，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看到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感官所感触到的世界，闻到的世界，摸到的世界，看到的世界，以为世界就是这么大。但是上帝说，我把门打开，我把永恒的世界的门向你打开，让你看一眼那永恒世界的光景。你活在这个世界里，不要，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就是我看到的这么大，就是我感觉到这么大，就是我研究的就这么大。 你大错特错了。我们活在这个三度空间的里头，上帝说我让你进入第四度空间、第五度空间、第八度空间、第二十度空间，让你来看一看上帝的世界是什么样荣耀的世界。你就只活在这个大地，你永远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我让你进入天堂来看一看，你在门这边，上帝说往门打开，天门打开，这是个形象的一个比喻。以西结也是这样的经历，那个斯蒂凡也有这样的经历。上帝说我把天上的门打开，意思就是说你在门的这边，你看到的是迫害，是疾病，是瘟疫，是死亡，是孤独，是离婚，是孩子背叛，是失去工作，失去健康，是流泪。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乱七八糟，这个世界的东西好像没有秩序，有的人好像飞黄腾达，有些人一辈子苦了一生。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乱，到底秩序在哪儿？人在恐惧，人在惊慌，就像老约翰看到那个大海一样，那个风浪不断地在翻滚，不断地在翻滚，不断地在翻滚。那个大海的风浪有什么秩序呢？好像没有秩序。这是老约翰所看到的情景。你看到了这个门的这一边，你看到世界就是如此。有些人活了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了，以为拥有了什么，什么也没拥有。这是门这一边的世界。上帝说：“孩子，我请你过来，请你上来，请你上来，把门打开，让你看看这外一个世界。这是真正的世界，这是天堂。所谓的天堂是告诉你，这是宇宙的中心，这是历史的中心，这是生命的中心，这是爱的中心，这是真理的中心。请你进来看一看。当你看一看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个永恒的世界，这个上帝的天堂，上帝的座位所在的地方，然后再回头看看这个世界，混乱的世界，你的心态不再一样，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这像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不大理解，不大理解。我有的时候都对不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对不上，我必须要看一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在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个东西。你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个挂毯，这是挂毯的反面。你看到全是各种各样的线头，各种各样的线头。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永远看不懂，永远不明白，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局部，只是个后面的东西，是门这边的东西。门里面是什么你看不清楚，你只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是什么混乱的东西？你看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孩子背叛了，有些人活了几十年就死亡了，有些人独裁者他不该死，他该死他不死，对不对？有些好人你觉得他不该死他可是死了。你看，这就是你看到的生活的这一面的时候，就像一个挂毯的反面，你看得不明不白。上帝说：“孩子，你只看到局部，我请你上来，请你进入永恒的世界，进入天堂，门向你打开，你看到生活的另外一面，那才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场景。这是我要完成的图景，这是我要完成的图画，这是我对人类的一个庞大的计划。”你只是看到局部，你只是看到一小面，你只是看到那反面，你只是看到门的这一面，你没有看到门的那一边。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户，打开一个门，你就明白了，原来上帝有他的定命，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启示录第一个是告诉你，叫你上来。老约翰从哪儿上来？从一个苦难的、罪恶的、不公正的一个世界，说你上来，你别看到只是不公正，只是黑暗，只是逼迫，只是瘟疫，只是死亡，你会绝望的。你会觉得人生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不明白。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为什么这样？你只看到那个挂毯的另外一面，上帝说你要进来，我让你看到真实的 reality， 那个真实的光景是如何。所以上帝叫他上去，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弟兄姐妹，人就是人，神是神，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应许，没有一个人跨越这个门，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天堂。当基督的声音呼召彼得这个约翰，然后圣灵感动他，他进入了天堂。这时候他看到什么？他说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宝座。 当上帝带你进入天堂的时候，让你看到门里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完整图景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基督徒不是凭眼见来生活，而凭信心来生活。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是有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人。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是真正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就是一定有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在你心灵深处的人。为什么？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是把你带到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带到荣耀的天堂的里面，带到上帝宝座的面前，从上帝的宝座面前，你看你今天的生活，看你这个现在人间的这个瘟疫，看到你人间的这个起起伏伏，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心非常平稳安静。为什么？我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带领老约翰进入天上整个宇宙的指挥中心、控制中心。你有的时候，你弟兄姐妹，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去飞机场，你坐在那个飞机场的那个大玻璃窗的面前，你看看那飞机，一会儿起，一会儿落，对不对？一会儿起飞，一会儿降落。你看看那个飞机场的车来来往往的，这个行李哗哗哗下来，那个行李又拖走了，他们在做什么？你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在做什么？但是你去那个控制塔，你去机场的控制塔，你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在运行都是控制塔在指挥的。老约翰，上帝说我带你进入宇宙的控制塔，带你进入宇宙的控制中心，我带你进入历史的中心。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一在上帝那个地方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星体在运转，生物在运转，人的生命在延续，一切是根据那个运转中心在运转的。那个地方是历史的中心，为什么这个朝代过去，那个朝代又来，这个历史到哪儿去呢？未来究竟如何呢？那受那个控制中心来控制的。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说你生命有什么意义？你这活几十年，你一生经验的东西，每样东西都带走，你有什么意义呢？哦，当你进入那个生命的中心，你就明白了，原来造物主爱我的神，创造我就是我的神，他对我人生有一个定命，有一个计划。所以老约翰被带到那个天堂，是带进了宇宙的中心，宇宙的控制室，带进了历史的中心，带进了生命的中心，带进了意义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地上，你就天天哀叹吧，恐惧吧，高兴一会儿，然后又很快进入悲哀的低谷。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风云变幻，每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所以上帝叫约翰进入那永恒的天堂，把人类的画卷打开让他看，然后告诉世人，这是我给人类的计划，这是我对人类未来的安排，孩子你放心。然后上帝给他看到一个什么？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哎，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说天上有一个宝座。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想想现在约翰已经在那个宇宙的中心的里头，在天堂的里面，在上帝那个空间里头，用我们现代人讲的话，可能是80度的空间，几十度的空间的里头，我们只是在3维空间的里头，对不对？我们只是在3维空间的里头，我们讲4维空间我们都不懂的。可是上帝带到上帝的空间的里头，老约翰看到，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座位。我问弟兄姐妹，天堂里有没有家具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家具啊？有没有啊？上帝需要不需要一个座位啊？要不要啊？上帝要不要个座位？要不要？你为什么要椅子啊？你为什么要椅子呢？你知道我去俄罗斯人中间，他们的教会里是没有椅子的，他们是站着敬拜的，那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问题啊，总统到老百姓都是站着 做礼拜的，他们没有椅子，但是只能站两个小时。如果让你站20小时呢？如果站20天呢？你会瘫下来。我们人是有限的，你必须要有椅子让你休息，因为你不能长期站立的。上帝需要椅子吗？上帝很疲惫吗？上帝为什么要需要个椅子坐在天上呢？为什么有个宝座呢？ 为什么？不是上帝有限，不是说天堂里还有个椅子，还有家具，都不是。这个宝座，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我刚才讲了，象征性的语言是背后有更深的意思在背后。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话，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圣经上到处在讲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圣经上大量有这样的词汇，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知道这个座位多大？座位多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太有限了，我们座位就是你家那个小椅子、小板凳，对不对？那有钱人家椅子稍微大一点点的，皇帝椅子大龙椅，对吧？那更大一点。可是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位、脚凳。”天上是多大的天？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座位，意思就是他无处不在呀。这多大的座位？所以圣经上用座位来代表什么？座位。我好像这个东西怎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啊，那个座位的啊。那座位代表什么？座位是象征着上帝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绝对的能力、绝对的威严、绝对的统治和绝对的审判。所以讲上帝的宝座，不是讲天堂里有家居，它是讲整个宇宙。是有一位掌权者，他绝对有能力，绝对有权柄，他绝对威严，绝对荣耀。那个宝座实际上是君王的权柄的一个象征。所以天堂呢有座位，是告诉你在这个宇宙当中不是乱七八糟的。你看到那些坏人飞黄腾达，那些独裁者那屠杀人民，你看到疾病到处肆虐，你觉得这个宇宙乱七八糟吗？哪有人来管呢？对不对？好像没有一个全能的人来管。那上帝说：“孩子，你只看到门的这一边，你没有看到门的里面。我把门打开，让你看到宇宙有个控制中心，有一个座位，我在掌权，我在控制，我有绝对的权柄，我有绝对的荣耀，我有绝对的威严，我有绝对的审判权力。”那这是上帝把天门打开，让看到一个宝座。说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这个宇宙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管。然后他说，你看到这个宝座之后，下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宝座不是空的，宝座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我现在是讲宝座上的这一位，天堂有宝座，宝座不是空的，如果是有空椅子，那表示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管这个宇宙了。那有的时候你看看，有些人失去亲人的人，家里有一张椅子不动。那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椅子，非常宝贵的椅子，因为是几百年传下来的，那个椅子是不能动的，很尊贵。可是人已经不在了，它是空椅子在那儿，对不对？可是上帝的宝座上面有一位，这一位是谁呀？可是圣经上没有讲哦，你看保罗说，这个约翰怎么说？有一位宝座，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下面说，看那坐着的，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就是上帝。上帝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说，上帝好像比喻个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你一看有糊涂。我刚才讲启示录里就充满了这些 image， 这些图像，这些象征。那坐在宝座上的后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弟兄姐妹，刚才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注意了哈，它上面说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像啊，你记得这个两个字很重要啊。不是说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比喻就是红宝石，那就是石头了，对不对？那就是在拜偶像了，对吗？他说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来表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很妙，人很了不起，人很尊贵，人的语言能力是动物永远不会想象的，人的这个语言能力太妙太了不起了。 你之所以有思想，是因为你是有语言能力。如果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没有语言能力，你就没有思想能力。你的思想是借助你的语言来表达的。可是很多时候，这个人的语言也是非常的苍白。你能把话讲得清楚吗？一个美丽的人，你讲讲她怎么美法，你讲不清楚。你描写一个女孩子很美很美，美如天仙，那像我们用一个比喻，她是天仙，天仙怎么美法你也不知道，美如鲜花，那鲜花到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只有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那上帝像什么？我们人怎么知道上帝像什么呢？我们是受造的，他是创造主。所以圣经上说，他用象征的原因告诉你，上帝让约翰看到一幅图景，说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像什么？他好像比喻，你见过比喻吗？然后说像红宝石，然后呢有彩虹，可是彩虹又像绿宝石。你知道这里在讲什么？这在描写，在描述那个坐宝座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真神。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脑子很小，我们想有个宝座就像你家一张椅子那么小，上帝就那么渺小，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的，而像个石头一样发光。可是圣经上说，上帝的座位是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座位。然后现在再想一想，那么伟大，那么巨大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充满宇宙的上帝，下面说他像比喻。你说比喻是什么？比喻是什么？这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说比喻像什么呢？你看启示录21章，城中就是讲未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金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你看到比喻像什么吗？比喻不是浑浊的，比喻不是一块石头，比喻明如水晶。你见过水晶吗？就像你家里戴的那最尊贵的戒指上面那个钻石一样。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哦，圣经上说上帝是光，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头。上帝是光，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太阳是他照的，太阳光没有办法跟上帝本身相比的，它是上帝的一个被照物而已。太阳你都不敢直视它，你不敢用这个眼睛看太阳，你怎么能看照太阳的神呢？太阳的光尚且让你眼睛睁不开，这位全能的上帝比太阳不是要强的几亿几万几亿无法想象的那么光亮。那现在这个光亮透过水晶一样来照出来，美丽不美丽啊？你家里给你太太买一个戒指，你放在最好的光下面照一照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彩，有没有？我没有戒指啊，我没有这个钻石，你有钻石试试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彩。所以上帝在告诉你们，上帝不但是透明的、尊贵的，讲他是比喻，他透明，他尊贵，他美丽，他光彩。这是讲上帝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讲上帝像什么？然后上帝像红宝石。什么叫红宝石？红宝石像雪一样，它是个宝石，但是像雪一样。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上帝公义的愤怒。我说比喻是代表上帝的尊贵、光明、洁净、美丽和光彩。然后红宝石代表上帝的愤怒，他的圣洁如烈火一样，代表他威严的审判。所以这位上帝，他既是光明的、绝对美丽的、极为贵重的，而且他又是公义的，他像烈火一样，你靠近他你就被焚烧了，你就不能站立，而且他带着威严的审判。那这个时候他圣经上又说他周围像彩虹，彩虹又像绿宝石。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彩虹是上帝跟挪亚立约的一个记号，是代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宝座周围有彩虹，而且彩虹像绿宝石， 你想想看呢，绿宝石这个时候跟前面的红宝石跟比喻在一起的时候，它整个色彩就开始调和了，平衡了，对不对？请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说上帝是一切美的源头。什么叫美啊，弟兄姐妹？每个人都爱美，你穿衣服爱美，你到外面去欣赏风景是为了欣赏美，每个人都渴望美，希望看到美，娶太太要娶最美的太太，娶先生这个找先生要找俊的先生，家中要挂美的图画，每个人都爱美。你不但爱美，你希望拥有美，不但要拥有美，你希望自己成为美的一部分。那这儿告诉你，比喻绿宝石红宝石是告诉你不同的色彩在一起又形成一个非常和谐的一幅画，这是告诉你上帝的全能尊贵美丽，而且上帝是美的源头。你不敢敢想象你见到上帝的时候那个美怎么来吸引你。上帝是怜悯是恩典的，他是烈火，他要施行审判，他是绝对的圣洁。可是上帝说我又是怜悯的，我知道你不圣洁，我邀请你进入我圣洁的生命，我知道你不配，我邀请你进入我的永恒。那这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宇宙的宝座的时候，看到上帝的时候，你明白，哦，原来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今天讲这个道，下个礼拜讲这个宇宙的大崇拜的时候，崇拜为什么不是无聊，而是充满着这种喜乐，是因为你在上帝面前，上帝是全能尊贵荣耀和美丽，太美了，他强烈的吸引你。所以你看到这位上帝是我们人的语言所无法描绘的。有的时候你跟人讲福音啊，有的时候像秀才遇到兵啊，你讲不清。为什么讲不清？他说上帝给我看一下。你怎么把上帝给他看一下呢？你没法把上帝让人看一看的，你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是被造物，上帝是创造主，这个宇宙的这位主，他的全能，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你无法想象。然后呢，你还听到了一句话，这位上帝坐在宝座上，这位上帝，那天使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刚才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那这首诗反复的出现，在启示录里这句话常常出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儿告诉你，坐在宝座上的掌管万有的这位上帝，他是圣洁的，是 Holy Holy Holy， 是绝对圣洁的上帝。他为什么讲三次啊？圣哉圣哉圣哉，是告诉你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他身上毫无杂质，毫无罪恶，毫无阴暗。不仅仅如此，他说上帝跟你全然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脑袋瓜在思想上帝的时候，就觉得上帝为什么不像我父母那样爱我啊？上帝的爱跟你父母的爱是没有办法，你的父母爱没有办法跟上帝的爱相比的，你永远没办法相比的。上帝的爱比我们父母的爱而不要深洁多少倍，深多少倍。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是绝对圣的上帝，是告诉你他跟你之间有无限的区别，有质的区别。你知道上帝的伟大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我们不知道上帝有多伟大。你说上帝多富有，你说富有啊，就像比尔盖茨的富有跟你富有之间的相比，我讲是我们比尔跟 Andy 相比啊，你说我怎么能跟比尔盖茨相比呢？他家里有500亿，你家里有100万，打个比方说，我不知道 Andy 家多少钱，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啊，100万。你说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比相比，就像我们 Andy 跟比尔盖茨之间相比一样，那你错了。比尔盖茨他再富有，跟 Andy 之间只是量的区别，不是值的区别。上帝的丰富跟人的贫穷之间相比，不是量的比，它是值的不一样。上帝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想上帝有多丰富、多富有，整个宇宙属于他的。一个小小的石头就卖几千万，你想想看呢，上帝多富有啊！你家里那个小石头，这卖几百万，上帝有多富有，你没有想象的，对吧？没有想象。上帝的智慧呢？ 哦，你说上帝的智慧啊，那可能就像爱因斯坦，打个比方说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像我家的孩子 在摇床上的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他们两个比一比，对不对？上帝就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我呢我们人类就像那个小孩子躺在 摇床里的那个孩子一样。弟兄姐妹，这也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只是量的一个比喻，量的一个对比。上帝跟人之间比人的聪明，比较聪，没有办法想象，是无限的聪明，无限的智慧。那能量呢？同样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上帝的能量比人类要大千千万万倍，何止千千万万？有人说上帝就像一个原子弹释放的能力，那人呢就像放鞭炮释放的一个小能力。这两个能比吗？不能比的。上帝是绝对 holy 的上帝，意思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能量、他的能力跟人类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他跟人家有质的区别。所以你看到做宝座的这个上帝有绝对的全能，他在掌管这个宇宙，不是你在掌管这个宇宙，是他在掌管这个宇宙。然后呢，他是全能者。我们永远不懂什么叫全能者，我们人都是小能者，你是有能的。你看到现代人狂妄自大，觉得 how great you are， 其实人非常的，人有能力，但是能力跟上帝相比没有办法，因为你是受造物，你是受造的。人无论怎么伟大，你无论怎么发展，全力所有的脑袋放在一起，你永远是个被造物。为什么？你只能从有再创造有，造这个椅子，比如我们教会这个椅子，它只能从别的材料转化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它不可能从无来造这个有。人类永远不能，现在未来五万年、十万年、十亿年之后，人类也永远不可能从无造成有，唯有造物主从无造成有。这为什么天使说主神全能者是这个意思，只有他从无能造成有。我们人类永远不懂什么叫无造成有，我们只能从有到有，然后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全能者。人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化，亲爱的弟兄，一切都在变化。一个朝代来了，一个朝代走了；一个英雄来了，一个英雄又走了；一个聪明人来了，一个聪明人走了。今天你住了这个房子，很快你就搬家，别人住进来了。实际上每一样东西是永恒的，但是唯有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做宝座的这一位，宇宙是他造的，他在控制一切，宇宙的中心，天堂是宇宙的控制中心，是历史中心，是生命中心，是意义中心，他在掌管这一切。所以上帝说，约翰你进来看一看，你不要只看到门的这一边，你恐惧，你惊慌，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好像你心中恐惧，你会震惊，你只看到门的这一边。我现在请你看看这一边，这是宇宙的中心，看看这个宝座，上帝在统治，上帝在掌管，上帝在定命，上帝在托住万有，他是全能者，他是 holy，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人，他绝对威严，绝对美丽。弟兄姐妹，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跟随基督，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你会恐惧的。上帝说你要看另外一面，就像刚才我前面做那个比喻，那个瓜坛，你只看到瓜坛的反面，你会恐惧，你会战惊。哎呀，瘟疫流行，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瘟疫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有人说两年，有人说一年，有人说全球更多人死亡，也没有人知道。如果你看这个世界，现在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00万以上了，对不对？有200多万了，美国已经出来了70万了。你说我绝对不会，你永远没有知道。如果你眼睛只看到门的这一边，你一定会恐惧，一定会伤胆，甚至有的时候会绝望。走在街上你也提心吊胆的，为什么？你不知道谁是带病毒的。我太太昨天去买菜，全身武装，从头到尾包裹紧紧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边哪一位是病毒的携带者，你就活在恐惧胆战当中。你活在这个世界，你应当小心提防，但是你知道谁在掌管这个宇宙吗？你看这个世界乱套了，好像这个病毒到 到处肆虐啊，攻城略地，一下子掀翻了整个地球。你看看我们人类力量有多大，那小小的病毒搞得地球摇摇摆摆，千百万人几十亿人关闭在家。如果你一只眼睛只看到门的这一边，弟兄姐妹，你的心中会恐惧，会惊慌。上帝说，孩子，你上来，你看看这个天堂，这是宇宙的控制中心，我在掌权，我坐在宝座上。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神坐在宝座上。这句话说不是神站在天堂，不是的，他是坐在宝座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撼动他，没有什么事让上帝恐惧战惊抓抓脑袋。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川普现在是站起来的，法国总统也是站起来的，英国首相也是站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大家都在猜。但是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的眼睛？信心是向上看，是看什么？是看到启示录第四章那个荣耀的天堂那个场景，那是宇宙的控制中心，是历史的控制中心，是生命的控制中心。做宝座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至圣者，他是永恒者，这样的一个上帝在掌管宇宙，在掌管万有。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当你怕的时候，因为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但你向上看的时候，你的里面真的有平安，因为知道神在掌管宇宙，掌管美国，掌管历史，也掌管你个人的生命，掌管你的家庭，你的未来是在全能者的定命当中。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活在这个世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好，这是第一个，是宝座上的。那么下面呢，我跟大家讲从宝座发出来的。当约翰看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他宝座里面发出什么呢？闪电、声音、雷轰从里面发出来，这代表什么？你看看闪电我们用理解，对吧？声音是什么？那这个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可能你不大清楚，叫什么叫声音。意思就是说，他看到那幕情景的时候，从上帝那儿，从上帝的宝座里面发出来的是闪电，是雷的隆隆的声音。这个声音叫隆隆声，你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雷声在远远的过来，对吧？那叫声音，我们中文翻成声音。然后是后面是雷鸣，就炸雷的声音，就开始闪电，然后隆隆声音，然后是炸雷的声音。那从宝座中发出这几样东西，你说这是圣经在讲什么？这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上帝的审判要来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爱人，上帝是我们的父，你只看到这一面还不够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也是充满圣洁愤怒的上帝，上帝是审判的那位上帝。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是真实的，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渴望审判。你不渴望审判吗？你绝对渴望审判。人家委屈你的时候，冤枉你的时候，你心中都是喊天喊地，公平何在？那就是在呼喊审判赶快来临。可是上帝告诉你，真正的审判的那位上帝是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一定要审判法老，他审判他，用瘟疫击打他。你们看到这个救援里的法老，对不对？然后他击打这个索多玛、欧梅拉，这个毁灭了这座城。尼布加利撒王，他狂妄自大，他觉得这个巴比伦城是何等的荣耀，都是我干的，都是我的能力。上帝击打他，让他变成像牛一样，像动物一样，他发昏了，他只能住在野外，在外面吃草七年的时间。所以上帝告诉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他恨恶罪恶，他不允许他的国度被罪恶所糟蹋。如果你是个好的爸爸，如果是好的妈妈，你的孩子在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污秽不堪的东西进门，你生气不生气？你说这是毁坏我的家庭，我要把这些邪恶东西统统的抹除干净，那就是上帝的心肠，这是他的宇宙，他不允许罪恶在毁坏他的宇宙，所以他要施行审判。在圣经里头，很多次他讲到上帝愤怒的审判的时候，不是让你恐惧，弟兄姐妹，这是讲上帝的主权在掌管这个宇宙，他施行公义。然后启示录你开始告诉我们， 有三大系列的审判。所以你读启示录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心中觉得，哎呀，哇，这个审判好可怕。三大系列，第一大系列叫七印的审判，第二大系列是七号的审判，第三大系列是七碗的审判。那一个系列比另外一个系列那个审判的程度就更严重。但是大家注意到圣经上有个奇妙的事情，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用很多种方式可以实行审判。地震，他可以用地震的方式来审判，但是我请弟兄姐不要随便说，哦，这个地震就是上帝审判你们这个国家的人，那不能这么说，对吧？上帝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审判，上帝可以使用瘟疫来审判，但是你说这个瘟疫是不是就是上帝造成的，你不能这么说，上帝可以使用这个方式来实行审判。那你看圣经里头讲每一次审判的时候，七号、七印、七碗，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当七印审判开始的时候，他每一次审判的最后，比方说七印的最后一印、七号的最后一号、七碗最后一碗，他的词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就同样出现，就是刚才从宝座发出来的这个闪电、这个隆隆的雷声跟这个雷的炸声都要出现，所以代表上帝的审判。所以每第七号、第七碗、第七印他发出来的时候，这句话同时出现。你看看这个第七号、第七印，天使拿着香炉升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轰、雷鸣、闪电和地震。那这是审判的开始。然后你再注意一下下面一个，这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当时神天上的殿打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御柜，随后有闪电、雷鸣、雷轰，然后地震和大的冰雹，同样的字再次出现，这从哪儿？从宝座发出来的，上帝的审判开始。然后到七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七碗的时候，他说有闪电、有雷轰、有雷的这种大的声音，有地震，然后还有呢，他人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地震，然后呢还有冰雹从天上降下，一个冰雹一塔连得有几十斤重。他意思就是用这种象征的语言告诉你，上帝是烈火，上帝是愤怒的上帝，这个愤怒上帝不是乱发脾气，意思就是说对罪恶他要实行绝对的审判，要赶出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他不允许这个宇宙被罪恶 来毁坏，他要清净他的家门，让这个宇宙的邪恶要赶出，要把完全他抹除他，这是上帝所造的宇宙，他不允许邪恶来毁坏他的创造物。这是为什么上帝花那么大的代价，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如果他不来救我们，我们这个罪人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天堂，进入上帝的国度。如果上帝说所有的罪人都来吧，都来了吧，我说好了，好先生，我都爱你们，你们都过来吧，那天堂跟这个大地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同样被罪恶所伤害，同样被罪恶所污染，天堂跟人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所以上帝从宝座处发出的声音，那是审判的。所以当你看到天堂的时候，你看到人间那些丑恶现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绝望，不要绝望，因为上帝是坐在宝座上，他要审判，他要审判，他必须审判，他必然审判，他有权能审判，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心，他无所不能，他绝对没有一个人逃避他。那这是第二，所以你看到天堂的时候，一个是看到坐在宝座上的，一个第二看到是宝座上发出的。那第三点我讲完，我就今天就不讲，那后面是下一次我们再讲。那坐在宝座前的是什么？所以上帝把约翰带到天堂，带到宇宙的中心，带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他发现宝座前有这几样东西，你看看，他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然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刚才说了，启示录里头有很多这些图景，这都是象征，像个符号一样，它指向背后那根真实的东西。那圣经里讲这个有七灯， 七盏火灯，所谓七盏火灯就像七把火炬一样，是火炬一样，在宝座的面前。你说为什么是七？启示录里头不但用图像，还用数字来象征很多东西。七是天上数，是完整数，是代表数天的，是完整的。所以讲到七的时候，应该是数天的，是完整的。那好了，这会儿是讲七灯，七把火炬，是在燃烧的火炬，你记得哈，这会儿是在燃烧的火炬，有火在燃烧。那这是一个图景。那个七灯是什么？下面有解释了，这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你说神有七个灵吗？神有几个灵？神有七个灵啊？当然不是嘛，神只有一个灵，神就是那灵，对不对？七是代表是什么？完整的，属天的，对吧？上帝有七灵，意思就是说他的灵是完美的，是绝对完整的，毫无所缺的，是他的灵。那什么叫如火炬燃烧呢？那这是一个象征的告诉你，这个火，上帝的灵像火一样，它焚烧，它洁净，它温暖，它光照，它医治。火有很多的功能在里头，所以你靠近上帝，来到宝座的面前，你被洁净，你被温暖，你被光照，上帝拥抱你，上帝爱你。弟兄姐妹，刚才我前面讲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可能有点恐惧哈。其实你是上帝的孩子，你不应该恐惧。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受审判，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我到后面讲，在后的时候，你在天上，你的位置是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在敬拜的，你不应该恐惧的，你应该赞美神才对的。那这儿是讲到上帝的灵，上帝邀请你，你不圣洁的进入他的圣洁，你这有限的进入他的永恒，你这软弱进入他的强壮，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圣灵在这儿是告诉你，上帝拥抱你，光照你，医治你，但是也焚烧你，来洁净你。所以进入宝座的时候，上帝完全的拥抱你，他的温暖，他的光亮，光照你。但是下面有一个字，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在讲什么？我们很多人喜欢到海边，去海边的沙滩，去看看大海的风景，看大海让你心 开阔，心灵不会那么太狭隘郁闷，你看看大海。可是这儿说那个大海是玻璃做的，像水晶，意思就是透明的，没一样隐藏的。在圣经的里头，大海是代表邪恶，代表混乱，代表威胁，是代表不可知。所以圣经的大海是代表一种仇恨的力量，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种混乱的力量。所以圣经上说大海开道路，上帝在大海给你开道路，意思就是你没有头绪，危险当中，恐惧当中，混乱当中，上帝要给你开路，就是这个意思。大海怎么开道路？大海中有路吗？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还有 航路，有航海路。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世界当中，在罪恶流行的地方，混乱无序，恐惧威胁，你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感，就像现在这个瘟疫一样，上帝说我给你开一条道路。所以大海是象征这种恐惧、混乱、黑暗、不确定。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地方是讲什么？是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在这个世界，在门的这一边，你看大海里有风浪，有各种各样的风浪，又会你身体说我出毛病了，又会说我孩子出问题了，我的工作出问题了，我的婚姻出问题了，什么都没有出问题，家庭什么都好，瘟疫来了，那这都是像大海一样，各种各样混乱的因素。你想生活向这个方向走，未必能达到那个目的。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上帝说，约翰，你来到门的这边来看看，你看到上帝的这个宇宙中心，来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那儿这个海像玻璃一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一切都是透明的，像水晶一样。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没有任何风浪可以放肆，没有任何邪恶可以放肆，没有任何混乱可以放肆。 我们这个生活就像看到刚才讲挂毯一样，那个反面乱七八糟，可在上帝那面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有个完美的命定，他在掌权，他在管理。所以他的大迷大海不是一个邪恶的地方，邪恶丑陋黑暗在神的面前被神完全的改变，像水晶一样，像玻璃海一样，那个地方你看到是壮观美丽，不再有威胁，不再有恐惧，因为那是玻璃海，是平静的。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上的眼目。如果我们不看到天上的眼目，我们永远活在恐惧胆战当中。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些经文，我们就结束了。那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大海，就代表有混乱，有各种各样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力量。我们不能控制，不等于神不能控制。这个世界有混乱，不等于神那儿有混乱。这个世界有些看起来没有秩序，不等于神那儿没有秩序。所以这儿有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个掌管宇宙的主，无论大海怎么翻腾，他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人类直到今天为止，我想未来也不可能，你能平息大海的风浪吗？你能平息大海的潮汐吗？你能人类做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类好多事情做不到，竟然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大海的潮汐不是你控制的，大海的风浪也不是你控制的，大海的疆界是由神定命的。就像你人不能控制你的爱一样，很多时候你的爱就像大海的潮汐，你也不能控制的。你不要以为你很能控制的，可能子弹不能杀死人，可是爱可以把人杀死，有没有啊？很多人就被爱杀死了，因为乱爱嘛，对不对？那大海的潮汐也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是神为大海设立了疆界，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上帝让他止了吧，他就静了。这个世界就像个大海一样，我刚才说了，你有知识会产生知识的狂傲，你有财富产生财富的狂傲，你有这个美丽可以产生美丽的狂傲，国家有国家的狂傲，魔鬼有魔鬼的狂傲，这个瘟疫流行，这个瘟疫瘟疫的狂傲，上帝说我可以让它止息。这是上帝的大能，这是做宝座者说我允许你海里的海浪在翻腾，但是到此为止，我给你设掉了疆界。这是全能者的定命，瘟疫它可以流行，上帝说到此为止，他就可以止住了。因为一切的命令，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是由那个控制中心所定命的。那个控制中心是什么？那就是永恒，那就是天堂。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从向天上看，天门开了，上帝告诉约翰上来，进入永恒，进入天堂，看一看上帝在控制一切，掌管一切。那个地方是掌管地上的事情，那是宇宙的控制塔，那是宇宙的控制中心。信心的眼睛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的眼睛，第五章的眼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也仰望这位天上的主。但是我们习惯只看这个大地，只看这个大地，看你周围，越看你心中越是下沉，因为你力量太小了，瘟疫就可以打败你，小小的病毒就可以打败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谁来掌管病毒？谁来掌管风浪？那为主。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这儿，后面还有讲到四活物和穿白袍的人，我下次再讲。但是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老约翰是在孤岛当中，是在囚禁当中，周围都是风浪，孤独。有没有知道他明天道路如何吗？他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在这种大灾大难的面前，谁知道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你的信心从何而来？你的盼望从何而来？上帝告诉你，你的眼睛向天上看， 仰望天堂，仰望掌管一切的主。这不是逃避，亲爱的弟兄，你记得哈，这不是逃避，这让你看到宇宙的全景，不要只看到生活的一个角落，这一小块，就像刚才看那个挂毯那小块背后那小块，你看不出面汤。上帝让你看一个完整的图景，他对整个宇宙一个庞大的计划。启示录就是把这个计划显示给你看，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为什么？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他是那一位圣洁的上帝，至圣者，他是那位全能者，他是那位永恒者，他可以平静风浪的为主，他在掌管，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无论怎么风云变幻，控制这个宇宙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凭信心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凭眼见。你有什么样的眼见，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大地，只看到这个瘟疫，只看到你的工作家庭的一点点，你天天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什么？你就是一个人，你就是个被造物。但是上帝告诉你的孩子，看看我，看看这个宝座，我在掌管万有，你是我的孩子，你有我的生命，这个家属于你。所以圣经里有五百多次讲到天堂，所以上帝带领约翰进入了天堂，进入宇宙的中心，让他看一看上帝坐在宝座上为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起初你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观看，我跟观看，我观看。弟兄姐妹，我观看，你记住这句话，起初的每一章每一章都讲的我观看，我看， I look, I look, I look, 我永远向上看，永远向上看。当你真向上看的时候，平安来了，笃定来了，平静来了，安稳来了，信心来了。如果你眼睛只是向下看，向下看，向下看，恐惧来了，惊慌来了，明天就像云雾一样，你永远活在恐惧当中。上帝的孩子，你仰望天上不是逃避，而是看到整个全景，看到上帝的庞大的救赎计划。上帝在掌管你的家庭，掌管美国，掌管人类的历史，跟掌管这个宇宙。我现在要请光辉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再唱一下那个听啊，那最后那首诗歌的第一段好吗？那个那最后那一段，听啊，万军雷声那个好吗？我们就唱一下那个赞美诗啊，第一，我们唱只唱前面的第一段。这是一首精美的诗歌，我希望我下个礼拜我们仍然能唱这首诗歌。赞美羔羊，
赞美羔羊，圣言是何，全殿会起来歌颂，欢口承认，向人谢恩，宇宙满溢。
我们再唱第一段，听了千万声音雷鸣，
听啊千万声音雷鸣，同声高起声高扬，万万千千列皆响应，歌声爆
哦，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天门打开，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宝座，
是的，主。
你是主宝座的那一位，你在掌管宇宙，掌管历史，掌管每个邦国、每个国家，也掌管每个家庭，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你是至圣者，你是全能者，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你的全能没有止境，你的智慧没有止境，你的恩典没有止境。主，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只是活在门的这一边，只看到大海的混乱，只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定，只看到瘟疫的肆虐。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门的那一边，让我们看到整个全景，看到你坐着为王。你说天是你的座位，你是充满万有者，你是掌管万有者，地是你的脚蹬。主啊，让我们学会仰望你，让我们学会看到在宝座上坐着你至圣至尊至美的神。你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让我们知道你也是审判的主，你也透过各种各样的情景来警示人类要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被你举起来。我们是属于门那一边的子民，我们不单单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还属于永恒。主啊，求你把启示录第四章永远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掌权者。主，我们把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带到你的宝座面前。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中，行在我们的教会中，行在美国，行在这个世界，让人回转归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会唱哈利路亚，因为主你是掌权者，你是得胜者，你是胜了又胜者。那被杀的羔羊如今就是在天上，在掌管万有的主。主啊，让我们学会敬拜你，仰望你。世界上没有什么难处比你的全能更大，也没有什么比你更信实。能有哪一位像你那样全能、荣耀、尊贵、美丽？主，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目时常仰望你。主，愿你的平安临到你的子民，让我们学会在家中敬拜你，和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一同敬拜。让我们在家里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更多的安静，学会祷告，学会仰望，学会亲近你，学会用从门里面的眼光来看门外的世界，好叫我们的心可以平稳安静地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荣美的盼望，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做宝座的那位。主，愿你的孩子们常常在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敬拜的时间，我们感谢，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